为主，做开始前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万军之耶和华，谁能像你一样呢？你是如此的爱着我
阿
们，
门，
主啊，你就是我们在
阿
这世
门。
界上的满足，因为有你在，所以我们每一天，主啊，我们都要赞美你，我们每一天都是蒙福的，我们和我们的家人都是蒙福的，谢谢你带领着我们，我们真的是亲自的去经历了你，我们要为你的。为你的道，为你的生命去做见证，我们是真的亲自经历了你。当我们从遇见你、认识你到现在，一路一路，主啊是如此的蒙福。主啊，所有那些坑坑洼洼，所有那些曾经被仇敌偷窃的，主啊，你都加倍补还给我们了。主啊，你所做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耶和华，你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所以
阿
妈妈
门，阿门。
今天愿意站在这里。去为你的道去做见证，为你所赐的这样美好的生命来做见证。主啊，也谢谢你借着玛利亚的口，去让更多你的孩子能够领受到这样的福分。主啊，因为这是你已经付上代价赐给他们的。主啊，你避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看见。主啊，你必坚固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勇敢地跟随着你而前行，领受到你所赐的那个奇妙的丰盛的恩典。主啊，愿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主啊，当他们去认识你的时候，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整个的家族蒙福的开始。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谢谢你。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课程哈。上个周日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如何靠着主而得胜。那我们如何靠主进入应许之地的，讲的是上篇。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讲下半部分哈，下半部分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些细节的内容，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如何去操作。那我们知道上堂课更多的是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们得胜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对吧？然后我们还讲了，就是我们需要活在恩典当中，不能在律法当中，因为当恩律掺杂的时候，那个神那个得胜的。复活的大能就没办法更好的去涌流出来，唯有在恩典，当你信的正确，你那个魂的阀门就会被打开，所以你就会活出，对吗？活出你灵里面神已经给你的一切的丰盛和祝福。如果有弟兄姊妹还没有听明白，玛利亚讲的这段话的话，还是要去补那个安德烈讲的灵魂体的相关的一些课程哈，平台上都能找得到。所以，当我们在恩典当中信的正确，就能够活的正确，原理就是这样子了。第二个上堂课讲的就是你要起来，因为我们去看到很多基督徒，他认为他现在过的日子已经是非常蒙福的日子了，或者是说他比较，已经财务上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呀，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哪怕有一些小的疾病，吃个药就好了呀，所以呢，他会觉得现在已经一切都已经很好了。那他可能只要周日来到主的面前就好了。但是，当我们越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起来，因为我们要去领受主所赐给我们更多的那些丰盛的那个祝福和产业。我们不要再靠自己过日子，而是能够进入到主那个完全所赐给我们的完全的得胜当中。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是会很好奇的，就是主能够在你生命当中能成就多大的事情。主能够在你生命当中成就多大的事情呢？你不是很好奇吗？所以，我们就要一起来努力去做那个得胜的基督徒哈。第三个呢，就是讲到是我们要刚强壮胆，因为相信神而勇敢前行。那我们这个讲的其实是我们上节课反而是一个很重点的内容，因为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有一些事情，当仇敌的谎言进来，我们会觉得那个事情看起来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努力也没有用。感觉这个婚姻似乎是没有盼望的，就想哦，只能是这样了。看着那个孩子，可能觉得是没有盼望的，会觉得自己也做不了什么。但是主告诉我们，我们要刚强壮胆，我们要去选择去相信他。然后呢，不要害怕征战，因为在征战当中，你总是那个得胜的，你总是那个得胜的，只有征战才有战利品。感谢赞美主。那么第四个就是。神的话和神的应许不要离开我们的口，昼夜默想变为有福。这就是我们上节课重点讲的哈。那么我们这节课呢，上节课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还记得玛利亚上周讲的什么是你们的应许之地呀？什么是你们的应许之地？记不记得？
就收下来办公。
我们赎回的一
是
切的
我们
祝
所
福。
带来的一切都是我们应许之
阿门。
地，应得
对，
一切的应许，神的经上已
对，
经。
耶稣基督十字架完工，为我们带来的所有的美好的一切，这些所有的应许其实都是写在圣经上的，那不是远在天边的，是实实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经历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健康，神赐给我们属天医治，对吗？比如说这个婚姻关系的这些修复啊，亲子关系的修复啊，财务上的祝福啊。对吗？职场上的祝福啊，人际关系的修复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长寿啊等等，这些都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唯有知道，并且跟随着主的计划，然后按照主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行，你就能够领受到这些产业。那么，主会按照主的时间表，带我们一步一步去夺回我们的产业。夺回我们的产业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主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的过程，大家不要着急，是说，哦，你看我这儿还没有解决，我那儿还没有解决，我这个产业还没有得到，那个应许之地还没有得到。我们再去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主带领他的百姓其实是一个一个产业夺回的，主会按照他的顺序，对吗？以及包括你现在信的程度，他可能先让你找一个，那个应许之地上里面只有小的敌人，对吗？就比如说健康。对吗？然后呢，你经历了属天的健康，你的信心得以增长了。接着可能遇到一些其他的一些敌人，但是你知道，不是敌人来欺压你，是今天是你要把仇敌赶出去，你要把仇敌赶出去，所以你是那个得胜的。当你能够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借着你做，而且神已经命定了，他这个产业是给你的，对吗？所以我们去看约书亚记经常讲的。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里面大能的勇士给你了，所以你要知道，虽然主通过你来去打这仗，但是这个仗是耶和华的征战，他已经为你得胜，你只要顺着他去行就好了。所以，我们去看约书亚带着各他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神的以色列的百姓，去到了那个耶利哥城，然后并且把耶利哥城拿下，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轻省的，对不对？他们要绕圈，他们先派探子去看那个耶利哥城到底是怎样，然后呢，紧接着呢，那个神赐下策略让他去绕圈，对不对？那你说这些事情对于神的百姓很难做吗？是让神的百姓要去自己去击打，去面对这个流光，那个流血，对吗？流血什么的吗？不是的，对吗？他只是让他的百姓去绕城齐圈，所以如今也是一样。你不要觉得说哦，我看这个产业还未得之地，我看到这个未得之地，我觉得那是一个好难的仗呀。这个仗不是你来打，这个仗是你的神在为你打。你的神为你打过了，你只要安息的跟随他，不要在主让你前行的时候不前行，不要主让你说你这段时间你要更好的，比如说你主感动你这段时间你要更好的去，对吗？对待你的丈夫，对吗？你能对你的丈夫稍微好一点吗？那他主不是提要求。主是在你的里面会有一个爱的心，更加能够去理解你丈夫那个心，然后你很自然就会做出来了。所以一切都是神的生命来通过我们去流出来，你就知道你的担子其实是轻省的，而且你不要觉得这个压力都是出于你，你就能够安息的跟随到领受到这样的产业哈。那么我们上节课也讲到，说主经常跟我们说，说你蒙福胜过万民。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是蒙福胜过万民，我们还要成为万民的祝福，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下半节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哈。刚才我讲到，所谓的夺回，其实是需要你有带出行为的果子的，因为你相信这个产业主已经赐给你了。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相信这个孩子主已经为你塑造好了，对吗？他在未来。比如说他在未来，35岁的时候，会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市长。我随便举个例子哈，会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市长。那么你回头你再看，今天比如他5岁，或他10岁，或他15岁，他稍微调皮捣蛋一下，或者说他没有好好认真的学习，你觉得还是个事情吗？对吗？你会发现哦，不是个事情，因为你知道主会带他走过的。这就是十字架得胜的眼光去看待你所经历的过程。 如果你相信你的神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使你的孩子能够成就到一定高度了，那么你的孩子现在所做的一切，你反而是说，哦，没有关系啊，你反而能放下了，你不会把一个很小的事放得很大。我记得陈木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然后是国外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大学的一个硕士生哈。那么他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因为他不好好学习，他的妈妈就跟他讲说，你以后要能考上大学，我就在这个家里倒立举大鼎之类的。就是当时的那个风俗，就是当时那个方言，不知道具体什么意思啊，反正就是觉得很不可能，对吗？但是其实陈木还是考上了大学，所以今天你去看待你现在生命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它只是你人生长河中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是必要的？这个过程经常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个过程，你就不明白怎样去，就是不明白怎样去跟随神，或者是说怎样去信靠神。如果神把你的所有的一切的问题全都解决了。我们去看到，在这里没有任何定罪的意思哈，就是我是说，我们跟随神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我在之前有看到，就是在读书恩典事工群里刚开始的一些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些弟兄姊妹，他跟着，他可能并没有离开，但是比如说他生了一个小宝宝啦，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小宝宝上。那他给神的爱，或者说他跟随神的这个注意力就会少很多。那么他生命当中也会遇到一些情况，但是呢，就是他遇到这些情况是在说明什么？在说明主说孩子来享受我吧，让我更多的光照在你的生命当中，让我带领着你去前行，要把你的孩子放在我的手上，让我来带着你的孩子，我是赐平安的，我是赐健康的，对吗？所以，有一些经历并不是主想让你去经历的，但是你经历这个过程是能够更加回转向神来去信靠他，这就是神使万事相互效力。不好的事情不是来自于主的，但是神会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让你能够知道如何去跟随信靠他，反而你成为那个得胜的，而且是有力量的那个哈。那么我们再去看，前几天有一个姊妹在群里，然后问玛利亚说什么叫做心意更新？什么叫做把心思意念夺回去顺服于基督？然后呢，我当时就说了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哈，就是属灵征战的战场其实是在我们心思意念当中的，就是你到底选择相信谁是很重要的，你选择相信神和神的话。还是你选择相信那个医生的报告，或者说你现在的感觉。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举过这个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再举一次这个例子，让你们能够理解哈。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妈妈跟我一起在英国，那个时候呢，我经常会觉得，就会觉得有点疲惫。那其实那种疲惫的那个灵，其实也是仇敌的这个搅扰和工作哈。那当时我没有去用。没有用，就是属灵的方法去解决，我就想去按摩。然后呢，我妈妈对我特别好，我妈妈那段时间每天都帮我按摩。然后呢，每天按摩好完了之后，就觉得舒服了一点，肉体上觉得舒服了一点。但是呢，我就那段时间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为什么感觉之前都是每天都会比较疲惫，会比较累呢？我说为什么每天都需要按摩呢？那我说你不是医治我了吗？然后主就跟我说，当你停止按摩，你会发现你会有力量。也就是说，从人的角度，人会比较相信我现在有这样的感觉，或者说我现在有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个就是真的了。但是从属灵事件来说，我们更多的相信神的话，说即使我现在有这样的感觉。即使我现在有这样的这个症状，但是我相信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已经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那么，当我去拒绝，我说妈妈，你不用再给我按摩了。然后，即使我有不舒适或者说有疲惫的感觉，我仍然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该做家务做家务，我该写讲道写讲道。我会发现，哎，我一下子就突破那个状态了。就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当疲惫， 或者感觉让你觉得你只能躺在床上，但是你因着神的应许，你能够勇敢的坐起来。你会发现，哎，你越往前行，你反而会越增加力量。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这个过程是一个心意更新的过程，因为主是怎么改变我的？主是把他的话语告诉我，他告诉我什么？他告诉我说，当你停止按摩的时候，你因着相信我的话，你反而会有力量。你看，我之前相信的什么？我相信的是，当这个症状存在的时候，我需要按摩，这个症状才能没有。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心意更新的一个过程。当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他的心意更新，并照着更新后，也就是说，圣经上或神教导你的这个方式，按照真理去行的这个过程，就是夺回产业的一个过程。你明白吗？如果一个人他心意还是照着世界的方法去行，比如说一生病，他一定想到要是很快的去吃药。我不是说不能吃药，不能说不能够去看医生，按照着你信的程度行。但是如果你愿意尝试去相信神，你经常能够去看到，就是我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已经得完全的医治。我今天不是试图得到医治，我是已经得到医治了。仇敌，你别想来去抢夺我的健康，对吗？你不要以为你放了几个症状，我就要去相信这个症状，因为我知道这些症状没办法在我的身上长时间去停留，因为我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斥责这个症状，这些症状就要马上离开，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是超过天上地下万有的名，所以我今天奉的是耶稣基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怎样说事情就必要怎样成就。我如此信，所以我如此说。我不是依靠着，哦，我觉得我如此说了，我如此做了，对吗？然后这个事情就一定成就了，而是说我真的相信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所以我才说，我才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就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了才相信，而是因着我们相信了就能够看见。这就是心思。这个心意更新的一个过程。当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的是错误的，他相信的就是我不认罪的话，神就不会祝福我，那么就是仇敌的谎言。这就是很多基督徒多年被蒙蔽的，就是说他不认罪，或者他做错了什么，然后呢，神就会不喜悦他，这是错的。因为当你听过灵魂体那个课程，你就会知道有神儿子的灵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天赋爸爸是个零，天赋爸爸永远都只是看你零，你的零是如此的完美无瑕，你的零就是神儿子的零。所以主耶稣说，在圣经上说，天赋多爱耶稣就多爱你，一点都不假，因为你现在就有耶稣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神看你的零是如此的完美无瑕，神看待你就是你的，看你的儿子，就看在看他的儿子一样。那么魂和体的这个过程。魂就是需要你不断的去持续的更新，去顺服于神的话，然后呢，知道你的神都为你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什么。当你不断的去调整你的这个魂里的这个状态，那个灵里那个大能就会释放到魂，然后释放到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就会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哈。那么仇敌经常用的一个计谋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哈，就是仇敌经常用的一个计谋是什么？虽然我也讲过，但是我还是要再强调一遍。就比如说昨天吧，就有个姊妹过来跟我讲，她说她去为主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做了一件事情呢，她身体就有一个症状，所以呢，她不明白，说神你为什么不保护我？明明为你做了这个事情，为什么要有这个症状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知道，她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了，怎么去联系到这一起的？就为什么是说我为主做了这个事情，然后身体有个症状，就是因为我为主做这个事情呢？那是仇敌放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的，你明白吗？仇敌想要让这个人去接受说，你只要为主做事情，你就会有这个症状；你只要为主做这个事情，你的财务怎么样，你知道吗？就是这些都是仇敌的谎言。你今天要打破这个仇敌的谎言，不要再去相信他，因为他是两件事情，他是两件事情，你不要想的他是一件事情。当你知道他是两件事情，我为主做事，我为主做，这个症状是这个症状，这个症状我只要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斥责他，这个症状就必要离开，你明白吗？他就是两件事情，但是 如果仇敌让这个人相信是一件事情，那么即使这个仇敌不需要再做任何的工作，他不用再来欺负你。不要觉得一个天天有一个邪灵天天来过来来嗯来去欺压你，天天24小时跟着你，不是这样子的。他只要让一个人心思意念错误，那个心思意念错误就会有错误的果效，就是撒种和收获的律了。撒了错误的种子，心里相信了错误的东西，相信的是。只要为主做什么什么，就会不好。那么，即使他的周围没有任何的邪灵来去搅扰他，但是因为这个错误的心思意念，就会产生错误的果子。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像什么常见的，什么传福音，什么就会不舒服啊，什么什么说方言，然后就害怕呀，什么什么什么遇到什么一失一奉献，反而财务有损失啊。你一听你就知道，这些都是仇敌的谎言了。你不要把他们两个联系在一起。你如果经历到财务的偷窃，你要奉耶稣的名去命令这个魔鬼撒旦，你要把他的脏手从你的产业中挪走。你宣告曾经被偷窃的要被7倍的补还回来，对吗？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就解决什么事情，你不要去有错误的心思意念，不要去赋予仇敌的能力。所以讲到这儿，你能够听明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你的认同，仇敌不能做什么。没有你的认同，仇敌不能在你身上做什么。仇敌运用的力量，你看主耶稣说，那些仇敌就是他就魔鬼就是说谎的。什么叫说谎呢？就是他其实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谎言。但是就是当一个人去相信了谎言，反而会赋予这个仇敌的力量。比如说什么，当有一个症状。对吗？这个人就开始说这个症状是他有这个病啊，怎么样的？你知道吗？神造我们的口是有权柄的，所以仇敌他没办法让这个症状长时间停留在你的身上，除非你认同这个症状，强调这个症状，默想这个症状，那么你等于在心里去栽种这个症状了。但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听完这堂课了之后，你再也不会这样了。你再也不会去因着症状就相信仇敌，你再也不会去强调去默想你的疾病，你不会再去相信只要你为主做什么，然后就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这些谎言都要被纷纷的打破，现在立刻通通都被打破。我奉耶稣的名去释放读出恩典事工里的每个弟兄姊妹，脱离仇敌的谎言，真理的灵现在就完全浇灌在大家的。灵魂体，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释放这些弟兄姊妹脱离仇敌的谎言，并且真理的灵浇灌进来。神说，真理会使我们得自由，所以这些真理都会使我们得完全的自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的，那么我们再去看，结合我们刚才其实我讲那一段，就是你不要再被偷窃了。你除了要进应许之地，你现在的产业你也不能被偷，对不对？你怎么样不被偷啊？就不要去相信那些错误的。你要知道神是如此的爱你，你要懂得去保护自己。你的心思意念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城围起那个篱笆，就是那个城墙。你的心思意念是一个城墙，你要用你的心思意念竖起这个城墙，使仇敌没办法来偷窃。然后呢，你得了这个装备了之后，你再去进入应许之地，哈。这样的话，你就是一直是能够收获更多的，不是一边进入应许之地，然后一边被偷。感谢主。好，那有些弟兄姊妹他在服侍的时候，就是有就会说，哎，成了，我为什么没有看见呢？所以这个玛利亚刚才也很讲的，就是主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主耶稣不是说你看见神的荣耀，你相信了吧？主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主耶稣又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啦。所以你们现在都是有福的，因为即使你还没有看见这些产业已经属于你，因着你相信，对吗？你就是有福了，你就一定能够看见这些产业，主已经都赐给你了。那么还有在属灵生命很早期的，比如说刚信主没多长时间，或者说你信主了一段时间，但是你在你生命当中很少去经历神迹。”对吗？这些弟兄姊妹不要去学大家的方法，而是要去更多的先去领受主对你的爱。你要更多的去听凭早期的，大概是2018年、2019年的那些讲道，因为现在凭的属灵生命到一定的高度，更多的是在 在教会的整体的运营上的一些内容哈。我觉得他在2018年到2019年的那段时期的那个讲道是很有实操性的，就比如说如何属灵征战呀，然后领受神对你的爱呀，为什么你是公义的，神怎么样去爱你啊，这些，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呀，对吧？这些讲道是能够去建造你生命的根基的。一个人他只有他的根基是牢固的，对吗？它的向下扎根扎得很深，它自然就会向上结果。如果一个人他还没怎么扎根，也不怎么听神的话，对吗？他就想要那个果子，他看到别人这么做的，对吗？别人那个果树就是在阳光雨露之下，他就长果子了，他就会觉得他自己也能够长果子，对吗？但是没长了，他就说主啊，你为什么不爱我？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在主的爱中好好的去扎根。你不要着急，先在主的爱和真理当中去好好的扎根。耶稣基督十字架完工所给我们的美好的一切，都是主已经给到我们的了。那么我就不挨个念经文啊，大家可以看看以弗所书1章3节，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这个福气。所以曾是什么是过去时，就他已经赐给我们了。他今天不是说。不是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吗？你为什么赐给别人了，没有赐给我呀？主也赐给你了，但是你要看见才能够领受得到。就像你知道你的钱放在了哪个钱包里面，你才能够去领受得到。你需要先看见哈。所以我们去看以弗所书1章15到23节这个祷告，他祷告的就是保罗去为这个教会去以弗所书这以弗所的这个教会去祷告的。祷告的什么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让你能够知道。让你能够知道，在神对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相信很多人他现在还不知道他的恩召呢，是不是？让你能够知道神对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让你能够知道神的力量是何等的浩大呀，对不对？能够在基督身上运行是非常大能大力的，甚至是死而复活者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当我们更多的去心中的眼睛被打开，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产业，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领受这个产业。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最重要的要去一起去查考《约书亚记》2章和第八章，第二章到第八章，你会发现到第八章往后，基本上全是一路得胜了。所以后面的得胜，我觉得我就可以不用再去讲了哈。但是他在得胜之前，就是主是怎么样去调教他的，怎么样去带领他的。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其实是会给我们启示的，那么我们就感谢主耶稣，就在现在赐下你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在实际生活当中明白如何跟随主进入那应许之地。感谢赞美主，每一章我只抽了一点点的一个内容，然后呢，这样的话大家能够比较好的在课堂上去快速的去理解哈。那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二章，主要讲的什么呢？就是约书亚派探子进耶利哥。那第一章你还记不记得讲的什么？第一章就是主耶稣告诉他说，这些都是你的应许之地，对吗？这些应许之地都是你的了。然后紧接着呢，约书亚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之后呢，就开始派探子进入了耶利哥。那么我之前也聊过说，哎，神都把这些地已经赐给约书亚了，对吗？赐给约书亚带领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了，
那什么呢？
那为什么还需要约书亚去派探子进耶利哥城呢？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约书亚，你今天听到了主说，这个孩子的这个事情已经为你解决了，健康的事情已经为你解决了，对吗？你的这个那个财务已经为你解决了，那你今天应该怎么办？对吗？就是很多基督徒呢就会想，哦，我等着。干等着，那其实约书亚不是这么做的。约书亚是去派人派探子去查那个去进那个耶利哥，然后并且还经历很多一些事情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我说我自己哈，就是我在听了10多年的这个恩典的这个过程，我最先学会的就是安息和放手了。你告诉我安息和放手对不对？对，非常的对。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学会安息和放手，你就先学安息和放手的功课。但是如果你学会了安息和放手，我们不要放得太过了。放得太过是什么？都是主的事儿， 这句话对不对？对，都是主的事儿。但是当主需要你去配合去做什么的时候，你记得你是要去做的，你不可能是都是主的事儿，然后呢，你就什么都不管了。所以我在遭遇患难的时候，我真的跟主做过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我知道，哦，好，我知道主已经为我得胜了，我知道我只是一个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经过这个过程，我真跟主祷告，我说你能不能把我打晕了，主？我说主耶稣，你能不能把我打晕了，让我。一醒来的时候，哎，这个患难就完全度过去了，对吗？反正已经给我度过了，所以你就把我打晕了，然后让我在醒来的时候，然后这所有的患难都度过去了，这多好呀！是不是大家每个人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些问题情况的时候，主要快点带领我度过了吧，快点把这孩子改变了吧，这个财务赶紧给我翻转了吧，对吗？这个疾病赶紧出去吧，对吗？大家的心态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就想主你把我打晕，然后呢，主没有把我打晕。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圣经啊，看圣经，主让我看那个约沙法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就看约沙法他们国家有很多多国联军企图来去欺负他们，对吗？想要去欺压他们，去杀害他们。然后呢，约沙法就呼求神，呼求神，神就介入了。然后呢，约沙法就按照神所做的这个策略，就把大门打开，然后呢，去很多人一起去赞美耶和华。结果战争一天就结束了，剩下那几天都是在。夺胜那个战利品，我说主啊，我太羡慕约沙法了。虽然他经历的患难比较大，但是他一天就结束了，对吗？那些在患难的时候就很希望说，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么长时间？我能不能不经历这么长时间？但是我跟你说什么呢？就是主让我去看约沙法的这段，其实并不只是说看他的时间长短。他是想让我在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去赞美他，他是希望我们在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去赞美他。但是我看的当时看的就是，哇，约沙法好幸福啊，他一天这些事情患难就都度过了。然后呢，主就告诉我过程是必要的，就是然后也是在那段时间，主启示我说，哦，原来信心不是说你那一刹那。信心大和小，每个人我相信，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总会有那一刹那，哇，你对主的信心爆棚，对吗？比如说你参加特会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听讲道的时候，你现在这信心就会爆棚的那种信心。但是回头一看到景况，那个信心就不太爆棚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主就告诉我说，信心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于持续的相信，不只是说你一刹那的。信心大和信心小，是你能够持续的选择去相信神，那才是真正的信心，那是才是每个基督徒要具备的，就是在每一件事上持续的相信神。哦，我才知道，主啊，你在也借着这样的事情，让我对你有持续的信心，让我能够把这个信心成为我生命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以至于我经历了。这些患难，我操练了我的信心，对你的信靠的这个信心之后，我在生命当中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在看待其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信心是很轻易的，因为你经历了更大的事情了。你这个信心，你平时这些小事儿，对吗？你比如说你经历了这个曾经的必经，比如说我经历了曾经必经，然后主已经为我解决了，对吗？我得了超自然的医治。然后，比如说腋下淋巴那些什么包，然后主超自然的医治我了。然后，比如说那个癌症的患者，你通过祷告，然后得医治了，对吗？然后你经历了这些了之后，你突然有一天，即使是突然有一天头疼或牙疼，你说你在乎吗？你会很担心说，哎呀，今天这个头疼的会不会去，会不会被挪走啊？这个牙疼会不会被挪走啊？你不会再担心了。就基本上就斥责一遍，你都不需要第二遍，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牙疼，现在立刻通通离开我。哎，你会发现那牙疼马上就离开了，你斥责那个头疼离开你，那个头疼马上就离开了，对吗？你看到外面就是说命令这个风雨止息，我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个我的道路通达，不会再堵车。你会发现这些都很轻易的，看到了一个手机，它那个运行不太良好，对方在那。使劲摁呐，然后想想企图解决，把手机一拿过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个手机。我说这都是真实的事情，都是在我生命当中真实发生的。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祝福这个手机。我说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是要是好使的，是得完全的医治 和健康的。比如主耶稣会祝福你，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将进来，奉耶稣的名，然后结果就好了。我说的都是真的。所以，如果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男的哈，如果你是一个丈夫，你的妻子天天是这样去行事的，你会不会？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手机坏了，然后就是那个这个男的这手机坏了，然后你的妻子拿过来手机一祷告，这手机就好了。哎，你会不会想说？哎，我也想认识你的神。哎，怎么就好了呢？对吗？第一次你会觉得是，哎呀，这是巧合吧？第二次觉得是巧合吧？但是你在生命当中总是带下这样的神迹，你总是能够连接天堂上的这个资源，带下这个神迹，你的这个丈夫就不会觉得是巧合了，他一定会想说，哇，你信的神好厉害啊！所以，好，我讲回来哈。所以，当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活出神的这个见证，能够去不断的去领受到这个应许，让这个应许实现，你会发现你就是在地如在天上的，你行走在哪儿都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是闪闪发光的。你不用去苦口婆心跟别人去讲说，哎，你一定要信主啊，啊，信主有多么多么的好啊，对吗？让他跟你生活一段时间，他就会被你的主所吸引了，这是才是最有力量的哈。那么我说回安息和放手和等候耶和华哈，我大概当时花了几万块钱，再加上主对我的2年的装备，才真的明白什么叫安息放手和等候耶和华。我觉得屏幕他们讲的安息放手等候耶和华，其实讲的是都是比较对的，就讲的是前半部分，可能我当时领受我就太放手了，但是后来我再去听那个马可又讲到。也有讲到说，你放手不是说你等候耶和华，你放手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管了，而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紧紧跟随神。我觉得他后来讲的就是能够更完善哈，就是整体就是更完善的了。那我刚开始去领受安息、放手和等候耶和华，你知道我遇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家有个亲戚，他遇到一个官司，他是信主的吗？他是信主，但是他信的明白吗？他信的，反正他就是信主了。然后呢？但是你说一些被一些真理的装备啊、开启啊、读经啊什么的，就都还没有。那么他们家遇到一个官司的时候，那当时他们想去请个，就是其实他们怎么说呢？就是他们也很无辜，那个官司哈是被牵连，是很无辜的。当时要去打那个官司，那个官司这个事情出现之前，我还没有去经历官司的得胜呢。就是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在患难中，然后去经历去官司的得胜，所以呢，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做的是为他祷告，我能做的就是当时他钱不够，然后我当时就去借他钱嘛。我说我先帮你出这个打官司的这个钱，因为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听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主说我要让他去看见我奇妙的作为，说这个官司是可以打的。然后呢，我就。花了那个帮他去花了那个请律师的那个费用，请律师的费用了之后呢，我就想安息放手等候耶和华。然后呢，这个人呢，我家这个亲戚呢，他真的是很安息，真的是很放手，就是所有的一切都让媳妇儿去直接跟那个叫什么呀，跟那个律师去对。然后呢，他啥都不过问。然后呢，他偶尔会祷告吗？他偶尔会祷告。他说：“反正我相信主已经为我成就了。”哎，我当时也这么想的，我当时还觉得他状态挺好的呢。我觉得说：“哦，我也相信主已经为你成就了。”但是最后那个结果出来，就是不是很好，就是还是需要去赔钱。哎，然后我就问主：“我说主啊，你不说让他去建立奇妙的作为吗？主啊，你给我挖一个这么大的坑，你说我怎么办？”然后呢，我当时还赔了几万块钱。后来主就通过这些事情，慢慢的不断的装备我，就是安息放手，不是你什么都不做，安息放手是有来自于跟随主的策略，然后呢，你能够去紧紧的跟随着神，主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是你不能什么都不做，你什么都是，因为主是需要通过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资源和一些人事物去做这个事情的，那么你一定要听明白今天玛利亚讲的，就是你不要因着我讲说你要紧紧跟随神，你反而不安息不放手。就主啊，你今天让我做什么呀？主啊，你让我做什么呀？你不要这样主动的是，你做了一个这个祷告，你就天天安息跟随主，但是你有感动去做什么，你该到什么时间你就去做什么。 你，所以呢，这个就是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你不能全都是在你要做什么，也不能够是全都是放手。你的放手的这个过程是你心里放手，你明白吗？你心里不为这个事情忧虑了，但是主带领你做什么事情，你要去做。我再举个例子，让你能够更加的明白哈，就是我们曾经再去上一个货，上一个货，上一个货，就是卖一个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我们找的那个供应商，他给我们的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我买完了之后，我就会发现他那个数据，就是我当时买的是一个移动硬盘，我为了去测试那个移动硬盘好不好，然后呢，就去买那个移动硬盘回来，让技术去测试它是不是稳定的，它的上传下载速度是不是快的，用户体验是不是好的。然后呢，买完了之后呢，回来我让他之前让他发货，先发样子，他没发，他把所有的货全都给那个都给我们发过来了。然后发过来了之后呢，他就然后呢就是当时测了一下就不好，然后呢就要退货，他就不想退货，他就找了一大堆的理由，就不想退货。但是我又不能把不好的东西拿出去卖。然后呢，我就开始祷告。那个时候特别，就是我就发起了这个叫什么，就淘宝那个介入啊什么的。就是，但是你介入的过程当中，对方就是完全是不讲理，然后搞一些虚假信息，然后去骗那个小二。所以我再去解决这个过程当中，我解决我在那说证据，罗列证据，我当时弄得特别的难受。其实这种也是一个小的官司，对不对？就是我弄得特别的难受。然后呢，主就说你放下来，过来赞美我。我告诉你，这个关其实挺难的，就是你要把你的眼目从一个很有问题的过程当中去开始去赞美主，但是就是刚开始赞美的挺不容易的，但是慢慢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你的心离这个事情越来越远了，你的心不会再被这个人的话语或他在做的这么不公平的事情所搅动了，然后呢，你保守了你的心，你会发现神这个时候就告诉我说，你叫顺风的过来。然后呢，一起去拍一个视频，就是你叫顺丰的过来，一起去拍一个去验证这批货的这个视频。然后呢，我当时就告诉那个当时在仓库的那个家人弟兄，然后呢让他去拍这个视频。然后当时有顺丰快递的人在场，然后呢，并且去对比，就是他们家的产品和别人家的产品去对比。然后对比完了之后。我就没有再去解释这个中间的过程了，我直接把这个视频去给到那个叫什么？给到中间那个店小二了，就是那个解决纠纷那个小二了。然后并且打电话告诉他大概是什么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一看这个视频，他就明白了。你明白吗？就是什么叫做跟随，什么叫做安息放手？不是你什么都不做，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紧紧跟随神。当你把你的目光去转向神的时候，神会在适当的时间去赐给你策略的。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约书亚去那个去经历不断的应许之地的这个过程，是一定有策略的。你需要去听到神的话。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还没听过神的话的人，你千万不要灰心，因为你即使没办法听到神完整的话和策略，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神就会通过圣经去给你启示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听到。这个先知恩赐课程是让你能够听到的是更多的你被操练，变得更敏锐。但是即使你不上这个课程，你的生命当中，当你重要紧急的关头，你能一定能听到神对你所说的话的。通过圣经，你可以自己去回想哈，或者说神超自然的去带领着你。也就是说，我在说什么呢？就是我如果不回转，我一直靠着自己在做，然后再去跟这个人去辩论。这个过程叫做没安息，没放手，但是我把它放下了，我保守了我的心，我来去赞美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才叫做真的安息和放手。但是我在安息放手去赞美主的这个过程当中，领受到来自于主的那个得胜的策略，这个策略会很轻易的带领我到那个得胜当中。所以这是两步，听懂了吗？就是你安息放手是一步，你领受到来自于主的策略。和你紧紧跟主在一起同行，这是第二步，你信心所带出来这个产物，你需要去做的。也就是说，反观我当时经历那个亲戚的那个官司， 就是我只做了第一步，我安息放手啊，我太安息放手了，就啥都不用管，就是爱找哪个律师找哪个律师。我大概把控了一下那个律师之后，我什么都不管，中间的所有的东西都没介入，没参与。然后最后结果不好，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我没有去领受说主啊，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在这个阶段我应该做什么，对吗？所以它是一个需要持续去跟随神的过程。那么原来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是你知道你做的过程有神的同在和应许，然后这个事情结果已经定了，你因为知道这个事情结果已经定了，你就能够安息了，对吧？就像你知道你的孩子35岁就会成为省长，对吗？你现在你对他现在所做的一切的行为，你都能够有个安息的一个状态。哇，你孩子啊，你宝贝儿啊，你就是特别棒啊，对吗？所以你就可以进入安息了，就是因为你信才能够进入安息，不是强迫自己。然后第二呢，就是圣经上等候的耶和华，不是说主啊，这是你的事儿，你都做了，这是不是主都做了呢？是不是都是主的事儿呢？你心态上是可以这样的心态的，但是你一定还是要去跟随他的，你不能只是有这个心态，你实际上的行为也就是在床上去摆个大字，你就觉得钱就会源源不绝的去。通过七大姑八大姨全都送给你了，不是这样的，对吧？主感动七大姑八大姨去送你东西，肯定还是需要你跟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突然有一天有个交集的，对不对？主去赐给你获得资财的能力，也是需要让你去使用这个能力，你要去上班的，对不对？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上班，然后主啊，谢谢你的产业就都赐给我了，那就是没有信心的过程。再有呢，就是等候耶和华的过程，就是跟主紧紧环绕在一起，常常用他的话充满我们的心，因为你看，安息放手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解决的就是你的心不被侵扰的问题。因为经上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只有主的话语，就是你的心里全栽种的正确的种子，对吗？主耶稣会祝福我，我不怕风浪，对吗？你去栽种正确的话语，你却发现那个错误的话语就那个道就进不来了。那同样的，仇敌想要做的什么？同样，仇敌想要做的就是一个人他的心遍布了荆棘，然后神的道就进不来了。你还记得那个撒种和收获利率上节课讲的，对不对？所以你到底让你的心是放的是荆棘，是世上的思虑，还是说放的都是神的话，以至于因着神的话遍布，所以那个荆棘根本就长不出来了，明白吗？那个荆棘就没办法在你的生命当中去成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既然有圣经了，那我们知道圣经上的应许都是君王的话，都是创造天地的主的一个话，所以是必定要成就的。你去传圣旨的时候，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去传圣旨，你有这个圣旨，你要把圣旨拿出来，对着这个环境去说话，所以呢，你就能够去对着这个环境，你说我奉耶稣的名，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让我得完全的医治了。所以呢，我奉耶稣的名去命令这个疾病现在立刻统统离开，对吧？或者说，我奉主耶稣的名，我宣告主耶稣已经因耶稣基督所担当了我们的这个贫穷，使我成为富足了。所以我今天是富足的，所以我命令这个我周围的这个环境要为我去效力，让我成为富足，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富足。所以你要去用这个话，你要把这个话作为一个，就像一个律师去，在一个环境当中去答辩，或者说去一个辩论的一个过程。你要知道你的法律根据是什么，你的信是有根有基的。你的信不只是说哦，今天神宠爱我，今天神是宠爱你，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你的信其实是可以更加有根有基的。神的话就是这么说的，神的话就是说他已经担当了你的疾病，所以疾病就不应该在我的生命当中。神的话是他担当了我咒诅，所以我们的生命中有任何的咒诅的情况，我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破除这个咒诅。这个咒诅不能再停留在我的身上，对吗？要破除这些咒诅。好，那么这就是读经的重要哈。紧接着呢，刚才讲的就是你知道耶稣所赐给你的这个权柄，你要去学会去运用起来。那么最后重点的就是等候耶和华，其实是像我们像一个服务员一样哈。就说服务员可能更加容易去理解哈，就像一个服务员一样，你眼睛望着这个客人，这个客人需要加水了，你就给他加水，就像那个海底捞的那个服务员哈，过来需要加水了啊，这个客人拿出了一个生日蛋糕，哇，快请一帮乐队过来开始啊唱啊唱啊， 对吧？你要成为海底捞那样的服务员，你如果成为一个，对吧？我那个，所以你要成为海底捞的那样的一个服务员，就是你知道主什么时候该让你做什么事情，你能够配合主去做什么事情，你就能够快速走出你的患难，然后去经历那个得胜。这也就是诗篇143篇第8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为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那么，等候耶和华的过程，就是知道他已经为我们全然的得胜了。我现在就可以赞美他，因为他已经都为我得胜了。我现在就可以再赞美他，我在风浪中就可以赞美他。那么，主让我花了几万块钱，再加上2年多的一个时间哈，其实所做的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要知道如何跟随主。我们知道主是通过世上的人事物来运作，来达成他的旨意的。所以呢，你就要是去做这样的事情。你记不记得有个香香，他曾经做记者，他讲到他财务上怎么样去被祝福的，其中一个他做的，他跟随着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香香牧师他本来是一个记者，然后呢，但是记者的工资都是固定的，工资是固定的，说这都是固定工资，主啊，你怎么去祝福我啊？就是他觉得能够让主施展祝福他的这个方法是有限的。如果你今天比如说已经有好几套房子了，对不对啊？或者说你今天已经有什么什么了，那神很自然的就能够。比如说运作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事物环境，就是你受到祝福了，对吗？但是如果你今天什么都还没有呢，那你想获得祝福，除非你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在这个叫什么呀，在事工上去为他打工，否则你就应该知道你要出去去工作，对吗？你让主能够通过这个工作来祝福你，就是你知道你有一些产业是能够。主来去祝福你这个产业的，就像你能把那个种子撒上去，然后你要等着主来，主赐福你的一个种子有百倍的收成。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香香就他就转到了销售，他转到了销售，因为销售有提成，那个提成是无上限的。他知道神能够通过这个销售能够更加祝福他的财务，他的未来的财务肯定是要比之前他当记者要更加高的，明白吗？所以呢，他就凭着信心去做了这个事情。那么，如果你知道神是通过世上的人事物来去达成他的旨意的，你再去看待你周围的这些人，你就想，哦，我要对他好一点，你会开始珍惜你的小组，因为你知道神随时会透过小组的人来服侍你，透过小组的人来去帮助你，是来自于主的一句话，可能就解决你现在的一切的问题了，对吗？所以呢，我在讲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知道如何跟随主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跟随他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不断的被装备的过程，是不断的心意更新的过程。我以前觉得我只要这样跟随主就好了，那我后面我知道哦，原来是要这样跟随主，我是这样跟随主是更加符合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了。所以呢，你就能够领受更多的这个产业。那么我刚才之前说的是，我恨不得飞到这个结果，跳过一切过程。我今天要跟大家说。你不要太着急那个结果什么时候来，因为你知道主已经顺利的带你走过了。你要现在去珍惜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信靠主，如何去领受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你的装备和教导。这些装备和教导都不是突然的，是能够让你在未来之后那个能够领受到更大的产业的，能够让你更加的去坚固，然后不被仇敌所骗的。所以，这个就是主在操练，让你有征战的能力和获得产业的这一个，让你有获得产业的这个信心的一个过程。这是主在教导儿子的一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哈。如果一个人他在这个环境上没有去学会，那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环境。所以呢，我们要更多的被装备，以至于那个环境刚要来的时候，我们能知道怎样去对付那个环境，以致那个环境都发生改变。听懂哈？好，那玛利亚讲了这么多，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呢？神赐给你的应许的实践是需要你自己的参与的，就是你可以不忧虑，这就是放手和安心，但是你需要积极参与，因为你相信，你的神。 是能够去为你去度过这一切的。你需要积极的参与，才叫等候耶和华。那个原文就是跟耶和华去缠绕在一起哈，就是等候耶和华。那正如经上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们要去跟着主，我们要去跟着主。”你看这个图就特别好。他说：“如果我们心声是相通的，凭直觉就可以感觉到我们的主，就是我们要常常感受到主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要常常操练我们在神的殿中，或神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与我们同在的。你常常操练，你在遇到任何的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就是刚强壮胆的哈。那么这是刚才第二章要讲的，那第三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去过约旦河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首先先要去吩咐百姓说你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去行奇事。然后紧接着呢，就是主耶和华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把那个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要把脚站在约旦河水当中，然后约旦河水就能够从上往下流的水就必然断绝，立起成垒。这样的话，就有干地能够让他们去行走了。那这个我就是要讲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约柜是象征着主耶稣的，约柜在前方行，就是主耶稣在我们所行的一切的道路，他必在前方为我们开道路。在我们跟随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跟随着神去走神所为我们开拓的道路，不是乱走的。就是之前我听到有人教导他领受这个恩典说你今天做什么都行，对吗？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凭着信心去做吧。我觉得其实不是完全的对的，就是你要知道神在这个时间他已经在前方预备人事物环境来为你做成了什么，然后呢，你要跟随着他对你的带领的那条路去走，你不是随便去走的，你是要跟随着主去走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一个要讲的哈。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你不管看那个环境是怎样的，就是很多人信主，他会觉得我信主了，我就一帆风顺了，因为主都在前方为我开道路了，我不还一帆风顺吗？对不对？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很多时候也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那有的时候仇敌也是会有搅扰的，但是你不需要担心有没有仇敌的搅扰，你不需要惧怕他，因为你知道你总是那个得胜的。所以，我们去看圣经上，主耶稣去差派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个刚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然后呢，就说你们要去把船渡过去，到另一边。紧接着呢，这些门徒，主的门徒还是遇到了风浪。那不是主让我去渡过去的吗？为什么还有风浪呢？因为主知道你有胜过风浪的能力，主会看着你，想让你去，在风浪的时候去命令风浪止息。主知道你是能够胜过的，而且他是时刻与你同在的。那么，即使你看到风浪，你仍然能够因信把脚站在约旦河的水里。这样的话，就是因信带出来的行为，你会看到海水变成干地，你能够顺利的走过。那这里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主耶和华必在你前方行，这是神要做的事情，这是恩典的部分。那么我们因信主，即使看着约旦那个河那个水，它不是先分开，它是先让我们踩到那个水里，水才分开，而不是说主啊，你先把约旦河水分开，我就踩进那个水里。然后主说你先踩进去，你就一定能看到河分开。不，你必须先给我分开这个水，我才愿意踩进去。这是很多基督徒在跟主较劲儿的地方哈。那么我们因信把脚站在约旦河那个水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我们相信神会保护我们的，所以即使是有水，我们仍然踩进去，你会发现那个水会被分开。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以弗所书2章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即使你因着这个信，这个信也不是出于你自己的。这个信也仍然是神赐的。如果神不让你听到这个讲道，如果神在心中没给你力量，没有圣灵帮助你，你这个信也是无用的，对不对？你信的不是你自己，你信的是神。所以 你还是要有这两点的，一个是恩，一个是信，相信神的恩典，但是你因着信会带出信心的行为，这就是恩典和信心的平衡。恩典和信心的平衡，就是你不能只是放手安息，那天天享受恩典，但是你的信心要运作，要带出来的，要带出行为的。你带出的行为绝对不是天天躺在那儿哈。那么这是刚才第三章要讲的，第四章就很有意思的一个哈，讲到了什么呢？他是过了约旦河了之后，要从约旦河中取出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站立在这个基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就是立时为记。立时为记有什么好处？就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每个基督徒心思意念都当中都是怀着信和不信的，这是很正常的。就是即使当一个人信心很强的时候，偶尔也会有一些不信，有一些怀疑。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得胜呢？是要把那些不信，更多的把不信赶出去，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个信心，哪怕只有芥菜种一点，都会能够使山挪开。这是主耶稣说的哈。为什么呀？因为你把不信赶出去了，所以那个信就会发生果效。那么怎么样把不信赶出去？就是当环境来了的时候，才会有不信，对不对？那环境没来之前。你会觉得你对主的信心是很大的，但是你看，当风浪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就说只有当风浪来的时候，才是看你有没有信心的时候。所以，当环境来的时候，才是真信心运作的开始。那这个真的信心的运作是需要神的爱和神的话语来喂养的，是要你不断的在生活当中与主同行的。你遇到那个环境说。我的神就是爱我的，我才不相信你们所说的呢，对不对？我的神就是爱我的，我才不相信他会有好，他会保留他你不想给我那一部分呢，对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经常会做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会经常去操练，知道神有多爱我。然后呢，你看评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给每个人，只要是你听过恩典，你听没听过恩典，我说完这段你就知道了哈。如果你不明白，你就说明你之前没听明白恩典福音。恩典福音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安息和放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永远是被爱的，神是永永远远爱你的，是对你无条件的爱的。你认不认罪，主都是爱你的。那么仇敌在攻击的时候，往往会先想偷走神的话和神对你的爱那样的感觉。其实神他没办法真的偷走神对你的爱，因为经常记着说，神对你的爱是永远无法被隔绝的。但是他会偷走这个感觉，他会让你去看，他会让一个人去看，说你看这个情况，你看那个情况，你看神爱你吗？对吗？他仇敌是这样子的。那么当我们知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经上天开了，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所喜悦的。然后呢，主耶稣受洗之后进食，然后。被受到试探的这个过程当中，那魔鬼说的是什么？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个什么石头变成饼。那天父爸爸说这是我的爱子，魔鬼说的是什么？这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中间就是把那个爱给偷走了。但是如果你常常你在心里知道你是被主所爱的，你是被神所爱的，你会发现。你自然就会带出那个很自然的那个信心，以至于仇敌是没办法来去，在你的生命中去做坏事的哈。那所以这就是要需要了解主对你的爱。这个是玛利亚也曾经讲过的，就是我们不能去用外在的环境和感觉来判断神是否爱你，因为总会有那一处你还不够满意，总会有那一处，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带着我儿子去个游乐场。对吗？都天都黑了，所有的人都走了，然后其他小朋友都走了，他还不够满意。我能做到我最大的程度了，但是他还不够满意。那 他就说我为什么不能继续在这玩？我说游乐场关了。就是如果你总是想要一个环境，那个环境得完全按照你的心意成就，你才知道神爱你。你必须这个事情完全按照你的心意成就才是爱你，那肯定会是失望的。但是当我们开始能够知道，我不管环境如何，我知道神是爱我的。你会发现那个环境会发生变化的，因为仇敌没办法再来
来去欺骗你了。
历史为证有一个好处，就什么呢？就是什么叫历史为证？就是你有个见证，有个那个石头经常提醒你。之前玛利亚讲到说，你最好是有一个与主同行的一个记日记本，有个这个属灵的日记本。这个日记本做什么呢？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经历了什么样的这个神迹，你记录下来，对吗？今天有个姊妹在群里说，她种菜种那个耕地耕的太累了，然后呢天天浇水浇的太累了，腰疼，所以呢她就希望主能够去下雨，然后呢她要祷告，然后主就下雨了，对吗？你把这个记录下来，然后或者说，你今天遇到了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就比如说这看起来感觉要发烧，但是你斥责这个疾病，这疾病就离开了。然后呢，你得完全的医治了。你把这个记录下来。你等下一次，你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下一次他就发现他斥责这个疾病，斥责了一次，疾病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他能够去看到这个与主同行的这个日记本，知道，哎，主曾经为我做了，我现在只要再坚持。仇敌就必要溃散，因为主在为我做事情，因为这个健康一直就是我的，所以这个日记本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它能够在你信心软弱的时候，刚才讲到人是同时有信和不信的，但是当那个环境来的时候，那个不信就会变得扩大，对吗？当那个不信扩大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些神的话语，或者说神曾经与你同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使你的信心扩大，把那个不信赶出去。然后你会发现，所有的那个环境就变得好起来了哈。所以，这是与主同行的这个日记本是很重要的。甚至这个日记本，我建议你们有了之后，可以去教导你的孩子。就是当你的孩子长大了的时候，你可以经常给他讲故事，对不对？你给他讲故事，就是说当时，就是咱们家是当时有个患难，对不对啊？那很多人都来去欺负，对吗？去欺负咱们家，企图想去陷害爸爸妈妈，但是那个时候怎么办呀？是谁来帮助我？是主耶稣。然后他怎么帮助我的？然后我就给告诉他，我说在20几几年几月几日，然后我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在20几几年我遇到什么样的事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在去教养你的孩童了，甚至是说，你比如说你今天已经被装备，你知道你的口是有权柄的。那么你要去说出你想要成就的和神的话应许的，而不是说你不想要成就的。你比如说，人们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看到一个人快摔了，那就说："哎呀，摔了，摔了，摔了，对吗？"那说的话都是摔了。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人，我就得在旁边补充："别摔了，别摔了，别摔了。"就是慢慢自操练，自己就会就是下意识的，就是别摔了，别摔了。然后呢，我就会告诉那个我的孩子，就是比如说他觉得太黑了，他就说啊太黑了。我说你要开始学着去说你想要成就的，你想要得到的，不是去看着这个现象去说话。我说如果你看到太黑了，你不要去说太黑了，你说要有光。我真的是这么教孩子的。然后所以等到晚上，如果他爸爸不顾一把灯关了，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我的那个小宝宝特别小，然后说要有光，然后我就去给他打灯。然后呢，我说下一句什么？他说于是就有了光，就是你自己被装备的得到的这个战利品，你要学会去教导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在接下来的这个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或认识主的过程当中，能够少走很多弯路。你曾经走过的弯路，你肯定不希望他自己再走一遍，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这个历史为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处。甚至玛利亚还有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信心很爆棚的时候，然后呢，我就会写致未来的玛利亚，就是因为我担心是不是有一天有一些什么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会软弱， 因为这是人之常情，因为这是仇敌的攻击，不是在于我到底要怎样。就是当环境来的时候，仇敌攻击的时候，的确是那个信心会软弱的。所以呢，我就会在信心爆棚的时候，我就致未来的玛利亚，我说你要，我们的神真是超级超级超级爱我们的。我说你不要担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你不要担心，这个事情主已经为你成就了，你不要再去忧虑了，对吗？然后等我。我在我们家门口有几封，就是我写给我自己的信，或者说主，我领受主的预言的几封信。我有的时候主就会感动我，去拿出了一封看，就是当下主要对我说的瑞玛的话语。然后甚至是说我之前还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姊妹，她在他们家贴了好多那个小纸条，就是那个小小便捷贴，都是神的话或领受那个圣经上的一些言语，她就经常去看。其实是对我们非常有好处的，这就是历史为证哈。大家可以操练起来哈，实践起来。那约书亚记第五章讲的是在吉甲行割礼，那我们就是他们过完了约旦河了哈，然后历史为证了之后呢，紧接着呢，他们没有马上，就是已经到了对面了，没有马上就去攻打耶利哥或者去进攻，因为耶和华要让他们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行割礼。然后我们去看，有遇到了两个情况哈。第一个呢，就是圣经上讲的是说，就是那个对面的那些仇敌，听到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都干了，然后带他们过来的，所以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都被消化了，不再有胆怯，就都纷纷的害怕了。所以呢，你们有没有去看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第一次神想带领他的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然后但是那些人就是传递回来的都是恐惧和担心，然后以至于以色列的民的心都被消化了。然后你会发现圣经上有几个很奇妙的言语，第一个就是谁的心被消化了，谁一定是输家，就是谁的心被消化了，谁一定是输家，就是。所以主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然后箴言当中也有讲，就是人若胆怯，患难的时候人若胆怯，力量就微小。如果你在面临一些境况，就是我在与疾病去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如果那个疾病来的时候，我很担心很恐惧，那个疾病那个症状就走得慢，但是我完全不担心，这个疾病就没办法站立得住。所以后来我从抵挡疾病，我从抵挡疾病这句话很重要哈，我从抵挡疾病变成了我抵挡恐惧的力，就是我不要恐惧，就是我当我觉得面临这个情况，我稍微有点害怕的时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捆绑恐惧的力，把你们丢到大海里面，永远都不得再回来，就是我先抵挡了那个恐惧，我再去解决这个疾病，这个疾病就很好的被挪走了。所以这里有讲的就是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神是与你同在的，因为那个害怕、恐惧和会拦阻那个信心的运作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就看到有个人在拔出来刀，在对面这个站立。约书亚就到他那里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呢？”然后这个时候那个人回答说：“不是的，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玛利亚曾经讲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说如果我是帮助你的，那么就是你在指挥，对吗？你说往这儿打，我就往那儿打，这是我在帮助你。但是如果我是耶和华的元帅，也就是说你今天需要听我的，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明白哈？所以呢，我们在与主同行的时候，不是说主啊，我今天有个计划，我就打算去这个公司了，对吗？啊，我要去这个公司工作了，来，你来祝福我吧，你来为我成就吧，这是很多基督徒在做的事情。但是神是希望什么呢？神是说，主啊，你为我预备哪个公司是哪个公司？我相信你为我预备的永远都是最好的。然后呢，我不知道是哪个公司，但是你指示给我看，我就去哪个公司。不管他给我开的工资暂时从人眼看是好还是不好，我相信你对我的计划是最好的。这就是让耶和华来做元帅，就是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完全的成就，而不是说神总是那个帮助我们的，而是说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那个宣告其实是这个意思：神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因为经上记着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道路和意念永远是高过我们的哈。然后呢，紧接着人说了什么呢？说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就是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然后，其实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看这个旧约的这个预表，你会知道。圣洁其实是更容易去经历得胜的，因为你在一个圣洁的环境当中，仇敌是无法来搅扰和破坏的。就是你看今天那个之前有个挺好的一个姊妹，她在那个群里说，她说她跟她老公争吵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症状出现。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争吵的时候，那是有仇敌的工作，那个心是就是心是在那个被黑暗搅扰的。所以呢，才会有一些仇敌的症状。但是，当我们更多的行在神的爱和光中，仇敌是没办法过来去搅扰那个神的孩子的哈。那我之前也讲过，像罗马书啊、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彼得前书、希伯来书、帖撒罗尼迦书，你会发现圣徒当中的这个书信前面几句最重要的就是彼此勿要圣洁，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然后，所以圣洁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点哈。那么，第六篇讲的是什么？然后讲的比较快，是不是？那大概还有两三页我们就讲完了哈，这节课。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看呢，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们的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绕着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倒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要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这是神去跟那个神的百姓所说的叮嘱的一些话哈。所以呢，我们之前也讲过，是说你看神把耶利哥王和大能的勇士都交给了约书亚和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对吗？神是告诉他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从实际生活当中，约书亚和以色列的百姓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的是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所以，有的时候，即使我们看见的和神告诉你的不一致的时候，你要去选择去相信神，因为属灵世界是早于物质世界之前的。属灵世界，神已经把这个赐给你了。物质世界，当你跟随神的时候，就必要去能够去领受得到。所以，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那么，第二个就是主特地去提醒他的百姓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要取那当灭的物，使全营受咒诅。”其实，神是使这些仇敌都是受到咒诅，所以他们是溃败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的东西其实也是受到咒诅了。但是当以色列的百姓去拿那些受咒诅的，然后就会引发就是引发仇敌能够去通过这些当灭之物，然后去搅扰他们哈。所以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了就是亚干就是以色列的其中的一个人哈。然后呢，他当时就娶了，就是因为都是金的啊、银的啊，就是都是比较钱财嘛，所以呢，他那个这个雅干就犯罪了，然后就私下去取了这个东西，然后取了这个东西的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这个所有以色列在接下来的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就开始遭遇失败，因为有仇敌的搅扰，并且因着雅干犯罪，然后全营受到了咒诅。那么这也就是，玛利亚会讲到的，就是我们经上其实说，的确《使徒行传》是说让我们去远离 那些拜偶像呀和偶像之物，让我们能够远离，就尽量去远离哈。那么说起圣洁，那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说，哎呀，那你比如说什么亲戚家谁谁谁他们家拜偶像呀，对吗？或者说所在的这个公司他们有拜偶像的，这可怎么办呢？就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会问到这个问题。第一呢，我觉得你刚强壮态，你不要害怕。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那在你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主看你的确就是圣洁的，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不受到沾染和这种搅扰？可以按照这个三点去做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你的家人，你先替这个家人去祷告，谢求主赦免和帮助，赐下帮助，使他们能够离弃这些偶像，回转向主。那这个帮助的这个过程，主会通过人，对不对？主会通过人，所以呢，你就会为这个家人祷告，说主啊，求你差派更多的人去影响这个我们现在这些亲戚，让他们都不再去拜偶像。主啊，你会在他们生命当中去行奇妙美好的作为，对吗？去为他们去祷告，去谢谢主耶稣赦免他们。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是宣告你们的小家，就是你们自己的这个小家，宣告是由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洁净遮盖的。然后呢，要耶稣的宝血要断开。所沾染的所有不敬虔、不符合神心意的灵界、魂界和体界，然后宣告圣灵自由运行在你们的家中，主耶稣才是你们家的这个主。然后呢，也奉耶稣的名，要去在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去宣告，你们家是拒绝任何黑暗权势的，也拒绝任何黑暗权势对你们的家人的攻击和反击。然后呢，对，要如果曾经有拜过偶像，就破除跟偶像之间的所有的这些约定。然后第三个要做的呢，就是要去，最好是能够去洁净你们家，就是跟随圣灵的带领去搜出需要丢弃或者破除被偶像沾染的东西，就是有一些物品，就是曾经有一个姊妹说她常年的这个失眠，晚上睡不着，失眠，一天睡不了几个睡不着2个小时，当后来我就讲到这儿的时候，她就去洁净他们家。然后就把那个他曾经，他们去寺庙去那个跟去照相，那其实当时是跟那个偶像一起去合照了，等于，就后面都是那些偶像嘛。然后他把那些照片全都烧了，弃绝了，宣告弃绝了。然后结果他就那个这个就完全好了，特别是像什么什么皮肤病呀，晚上睡眠睡得不好就是不好呀，然后或者说这个感觉胸闷呀，喘不上来气儿啊这种。我觉得是有必要去求圣灵去引导、去洁净，就是大家的家的，包括什么八卦呀、占卜啊、风水的书啊，这些都是可以弃掉的。大家可以有需要的人哈，你可以去把这个拍照拍了，然后呢去看一遍，然后消化一下，大概知道是怎么样去做。不要害怕，万军之耶和华是与我们同在的，他对我们的保护是全然的保护的。然后呢，让我们在更加圣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去看《约书亚记》第八章。当这个亚干犯罪被神指出来，然后那个约书亚把这个当灭之物全都弃掉了全都除去了。紧接着呢，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开始不断的得胜了，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又开始不断的去得胜了哈。希望我们都能够去更多的在生活在主的得胜当中。好。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怎样去进入应许之地？这一页是也是比较重要的哈。这个就是总结刚才这个所有的课程的内容的一个总结。第一个呢，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领受产业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心意更新的一个过程，然后并且按照心意更新之后的那个行要去行出来的一个过程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安息、放手、等候耶和华。能够去实践真正的与主同行，怎样与主同行，这个过程是非常必要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恩典和信心是平衡的，那个信心会带出这个行为。我们是因为相信，就必能够看见。第四个呢，就是历史为证。历史为证呢，是你可以拥有一个记录与主同行的一个日记本啊、相册啊，把主对你的恩惠拍下来，然后有个相册啊，可以经常翻那个相册呀。每次一翻这个相册，信心瞬间爆满，对不对？特别好用，对不对？然后呢，在你信心十足的时候，可以写给未来的你的某刻，当你信心软弱的一封信呀，对吗？然后就是这些，然后你还可以用这些去教导孩子，给孩子去讲故事。那第五个， 得胜的重要因素，你在约书亚记里面能够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刚强壮胆，就是你要做的哈，就是刚强壮胆。第二个就是要领受到来自于主的策略。第三个就是保持圣洁，这三个是可以让你能够去得享主得胜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前说的那些根基和理论，我就不用说了哈，这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能够去得享神所赐给你的一个得胜。然后呢，还有一个很甜的一个小彩蛋，我们去整个的把这个约书亚记一到第一章到第八章整体连在一起去看，可能以色列的百姓更多的是一件事一件事经历的，但是神做事是他有他的逻辑、时间和计划的。你会发现神非常的贴心，神先做了什么事呢？神先把应许赐下来，让约书亚和以色列的百姓有信心，并且知道他们要做什么，这是神第一步第一章做的事情。然后紧接着呢，做什么呢？紧接着做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让具体的策略按照策略去行，对吧？去让他们去派探子啊，然后呢，约柜在前方为他去开道路啊，然后呢，去带以色列的百姓让那个过约旦河，对吗？你知道吗？过约旦河这个动作，其实是会给以色列百姓和约书亚更大的信心的。也就是说，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这些恩典，是会让你能够不断的有更大的一个信心的。就是因为先渡过了约旦河，以至于那些对面的这个仇敌听到了这样的神迹，他们开始害怕了。就是因为渡过了约旦河，有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以至于以色列的百姓知道主今天带我能够渡约旦河，那这个城已经给了我了。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个信心都是神给你的，神在你的生活当中一步一步带领着你，喂养着你，喂养着你的信心，在你的生命当中去行神迹奇事，让你信心满满的去经历那个得胜。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生命，属灵生命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要知道，信心不是你强迫着自己的，而是真的你跟主同行，你自然就会产生这个结果。你看到了主做这个事情，你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感谢赞美主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就讲完了，然后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主啊，谢谢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如何经历你，去经历那一场一场又一场的得胜。主啊，谢谢你让读春点事工的每一个属你的孩子们，主啊都能够领受到你所赐的丰盛的产业和祝福。主啊，让他们在他们的家里，在他们的城市，在他们所在的职场都犹如明光照耀。主啊，他们就是能够去担下你所赐的一切丰盛祝福产业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神的孩子都觉醒了，神的孩子都必要大大的被主耶稣所兴起。主啊，就活出那在地如在天上的年日。主啊，我们不只要做那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要做那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要去看到，我们因着主耶稣的得胜，就身穿白衣，站在你的神的宝座前。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要与你离得更近、更近、更近。主啊，也谢谢你大大的在接下来这一周，在接下来这一年，要大大的去祝福，读春点事工，祝福读春点事工的每一个牧者、同工、小组长和每一个你的孩子们，也祝福这些孩子们的这个家，孩子通通的，主啊，都在你的爱和光中行走，都必大享平安。以你的计划目的追求为我们的计划目的追求，活出那个丰盛的被你祝福的这样的生命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也谢谢你亲自去把你的爱，把你的神迹奇事去浇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在爱中被喂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
可以了，
感
谢
谢，
赞
感恩领
美，
受，
谢
谢
谢，
马
谢
亚，
感
恩，
感恩，感恩，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然后，
谢谢玛
感
丽，
谢很有帮助的，
讲
的
很好，
很好，感谢主，哈哈，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这么美好的结束啦，对不对？ 感谢赞美主，耶稣爱你们，祝福你们，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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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
哈利路亚，感谢，
辛苦了，
哈利路亚，
玛利亚
牧师，哈利路亚，牧师，
谢谢。